佛教给我们要走正道，这个是，这就是高等智慧生活的表现。正法我们要接近，邪法我们也不能够排斥，我们也希望把邪能够导向正，那就是你的功德，你的智慧。不能把邪导向正，你已经发了心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那你的功德也就完成了。正如佛在楞严经上所说的，法已圆成就圆满功德。你真的是发心想把这些步入邪途的人希望导归正道，但是你做不到，你不是没有心，这就可以。所以一切要懂得用中，那么在我们把修行跟生活结成一篇，就是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净念相继，这就是中度表的意思。净念，念是念，不一定念出声来，念出声是念，不念出声，口动没有声音，我们一般叫金刚持，口动没有声音，不累呀，还有一种完全默念，口也不动，心里头确确实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间断，心里头有佛，决定不容许夹杂。我们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，不但世间一切法不夹杂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个念佛就有感应了，这真功夫啊！除世间一切法也不夹杂，学讲经的法师，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不要想到你学讲经的事情，经文也不要去想，怎么讲法也不要去想，什么都不想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的佛就念好了。佛号念好了，有感应，你就得佛力加持，你就会开智慧。万万不可一念，一方面念佛，一方面想到，哎呀，这个经啊，怎么个讲法，怎么个去研究，就坏了。佛也没念好，是经也没研究的好，两方面都错掉了，这叫不善用心啊！善用心的人用一心，我念佛的时候一心念佛，研教的时候一心研教，我展开经本看看这个注解，在这里研究，这个时候绝不念佛，心要专一啊，做一桩事情啊。佛在经上讲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我们要懂得佛的意思，依照佛这个教法的时候，决定有好处，要至心一处。我比你们强一点，你们也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如我，我强在哪里呢？我就是懂得至心一处，那我无论做什么，决定是一心去做，决定不是二心，搞这个又想那个，我不会干这个事情。所以你看我做得很愉快，我做得很自在。这个佛在经上这么多理论呢，这么多文字，我做出来给你们看呐，你们要会看呐。 我在从前是李老师做给我看的，张家大师做给我看的，我看他们的样子，我向他们学习啊。我亲近张家大师3年了，亲近李老师10年，我天天看他，老师也常常照顾我，哪个地方有错误他帮助我纠正，我们自己心正言正行正，外面人怎么说没有关系啊，没什么关系啊，人家看错了误会了，总在所不免，世界哪一个人能满一切人的意义，不可能，佛也做不到，这个世间人多少人骂释迦牟尼佛，多少人骂阿弥陀佛的，我们听得太多了，佛都有人骂，我们被人家骂有什么关系呢？佛接受人家骂，我们也要接受人家也骂，要接受，不要有一句辩解。我们对于人真诚、恭敬、称赞，人家回望我们，我们称赞他。他侮辱我们、陷害我们，我们感恩他，我们感谢他，这是真的。消自己的业障啊，正自己的福慧呀，哪个不是恩人呢？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长存此心，终诸菩萨。所以要学净念相继。这个念力的静，静就是决定不夹杂，相即是功夫不间断。就功夫上来说，能够达到即念力念，你的功夫就得力了，你的功夫就成熟。即念力念呢，就是一般人讲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无念跟念是一不生，这个叫做入不二法门。不二法门是化身大师的境界，你能入不二法门就脱离十法界了，别说六道了，十法界超越了，知道世出世间一切法皆是不二法，知道这个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真话。我在这里透一点消息，后头还详细讲到。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呀。我们凡夫不知道，凡夫总认为自己跟别人是对立的，不是。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这是真相。你能够见到，你能够肯定，这在佛经上讲，你就证得清净法身。证得清净法身就成佛了。最低限度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圆教初住菩萨就成佛了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成的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天台大师判教里面讲分证即佛，虽不是圆满，分证即佛，他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么我们讲真的是他承认肯定净虚空变法界都是自己，所以大慈悲心生起来了，大慈悲对一切众生没有条件，无缘大慈，那个缘叫条件，没有条件。慈是什么呢？关怀、爱护、尊重，全心全力去照顾，没有条件。 对在一起了，同体大悲。悲是看到众生有苦难，帮助他脱离苦难，脱离困难。为什么？也没有条件，同体，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，一心一法界，所以法界叫一真啊。中住菩萨在此地表这个深意，这是理啊，这个是叫的看破。智行菩萨，这是讲行，是讲思。行是我们的生活行为，生活行为啊有了错误，你自己要知道节制啊。啊，这个制就是改过自新，知道自己错，错了马上就改，这就真修行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人说得好啊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不是圣人，不是贤人，你怎么会没有过失？人人都有过失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能改过的，就是菩萨了；不肯改过的，是凡夫啊。所以知过就是觉悟。改过是功夫啊，所以在此地中住表学问，智行表功夫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守住这个原则过日子，不违背这个原则工作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的工作，守住这个原则。抓紧这个原则，我们就是过菩萨的生活啊。幕后解脱，解脱是你现在的自在啊，得解脱了啊。解是什么呢？烦恼解除，忧虑解除，牵挂解除了，脱离一切苦恼啊，忧悲苦恼你都没有了，都脱离了。现在啊，所以佛法的教学，诸位啊，非常明显能够体会到，能够觉察到，它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现前得到一生的幸福，家庭的美满，事业的顺利成功，社会祥和，大家互相尊敬，互相礼让，互助互助，共存共荣，社会安和，国家富强，世界和平，真落实在这里啊。这个目标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政治家、科学家、工商业的领袖们，乃至于学术界、宗教界的领袖们，都希望达到，没有办法。哪又不想啊？哪里知道这种道理方法都在大乘经上，所以在70年代英国历史哲学家给这个世界一切大众点出一条门路啊，他说要挽救21世纪，达到和平共存，唯有儒家的学说跟大乘佛法 出自一个外国人的口，这口，这个人了不起，有学问，有见识啊，他看见了。二十一世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，在过去每一个国家地区是封闭，彼此互相不相往来啊，过人过过人的太平日子，过人有过人的小圈圈的小圈地啊。二十一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，资讯的发达，接触频繁，你看现在电脑，你们每一个人家里电脑，在美国小学生都用电脑上课了，电脑里面一按键，全世界的资讯都在里面去。你这个接触的面太广大了，交通的便捷，随时到世界各国去旅游，正是面对面的接触。那么这一接触，从前不同的文化，这一接触当然有冲突。不同的观念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突然一接触，总是不适应吧？如何能解决这问题？儒家学说跟大乘佛法，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真的是迎刃而解。所以英国在前年已经把佛学纳入学校课程，这是国家正式命令颁布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课本里面都有佛经。英国是基督教国家，他先做领先，我们今天在做已经落后在人家，在人家后面。澳洲现在办论坛，也是零世界之心，他们集合学术界、宗教界的这些领袖人物、学者专家来讨论研究，适应了二十一世纪这门学问。我在澳洲参加过论坛，访问过他们大学对这个也非常注重。因为澳洲现在的政策是开放移民，从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移过去，移民过去，我们这个文化背景、思想信仰都不一样，要跟澳洲人共同在一个社会里生活，如何把这个里面的隔阂消除、误会消除，达到互助合作、共存共荣，他们有这个目标。他们这个学校里头学院院长来问我，我也告诉他大方广佛欢迎你，他们听到非常欢喜，就很希望我去开课，我在此地被李牧云偷住了，他在这里建这么大的道场，花这么多钱，这个四楼跟五楼整修要花160多万，我要是跑掉了，我讲道义呀，我不讲厉害呀，我讲道义呀，我对不起他了。所以外面环境再好，我也没办法，我要跟着他走啊。能够两全其美当然更好，不能两全其美呢，那个澳洲的大学我还是要舍弃，还是到此地来。我们总有生命的关系，总有这一份的恩德情分存在吧。决定不能见异思迁， 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事情。做这个事情，我们给社会大众就留下一个负面的榜样，那是造成社会的动乱不安。我们守住道义，再好的这个利益我们也不动心，这是给社会立下一个正面的榜样。人人都不贪图名闻利养，都不贪图荣华富贵，我们讲道讲义，这个社会很安定和平，这个地区大家都是过得很幸福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佛在经教里就是教我们这些，我们怎么可以违背？解脱就是得到先前的果报。那往远处讲，未来的果报，那就是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不但脱离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证得一真法界了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，不但是一真，一真里面的一真，无比的殊胜呐！所以十方诸佛赞叹了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，要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取得。如果要取得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那么教不能不透彻，天天读这个经，透彻的理解。要把自己无量劫来的习气烦恼淘汰掉，依教奉行啊。往年我讲这个经，讲到这个三杯九品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说法跟古人的说法不一样，我这个说法大家好，我说我们以百分比来说，如果把这一部经百分之百做到了，字字句句我都做到了，一点折扣都没有，你决定是上上品完成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愿戒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阿弥陀佛的心愿戒行都记录在这个经上，那当然上上品完成。如果这部经里面我不能完全做到，我做到90%，还有一分做不到，那你往生就是上品中生。90%我还做不到，我可以做到80%，80%再降一等嘛，上品下生。那如果80%做不到，我还能做到70%中品上生，这样一直往下降，降到下品下生要做多少呢？要做20%啊。也就是说，经上讲的这些你要做到20%，20%做不到，那只好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这一生去不了，是吧？那就是古人讲的，你天天念佛，喊破喉咙也枉然，这一生去不了，那等来生，哪一生能往生呢？看看你哪一生当中，你能够做到20%，你可以下下品往生。我这个说法了，比观经里面的讲法好懂。诸位想想呢，也有道理呀。我也不是没有道理呀。我用这个办法来判这个九品化僧，我们为什么不努力，100%的把它做到？真的100%做到，困难难在哪里？没有困难啊。真正困难是你的妄想 分别执着放不下。你不晓得妄想分别执着全是假的，全是空的，为什么不放下？真正放下上上品往生看，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要争取，其余的全是假的。你在这个世界做帝王做天王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富贵荣华终不可保啊，保不住的啊。天王寿命长一点还是要死的呀，死了还是要搞轮回呀，那就是没有智慧。所以底下这个二位上首，这是举出十六位菩萨，这十六位菩萨我在此地做相当详细的介绍。每一位菩萨你明白了，你就可以向他学习，把十六位菩萨他们的优点他们的特长我们通通都学到了，我们就是个圆满的菩萨。每一位菩萨的德行我通通都有啊，通通都具足啊。我不是学一位两位啊，十六位通通都学，十六位菩萨都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向他学习。那么这十六位菩萨所表的就是全经的经文，所以菩萨名号在此地是全经的总纲领啊。由此可知，下面句老居士从这个地方把它分评，你看看就有道理了。前面比丘菩萨表法是一般大乘的表法，总表是代表整个佛法，表法偏重在净土法门。这十六位在家菩萨所表的是本经，太贴切了。本经的内容啊，就是这个十六个纲领啊。请看底下经文：贤公遵修普贤法师之德。在经文表面上来看，是说前面比丘众、菩萨众、在家菩萨众，大家都共同遵守学习普贤菩萨之德。普贤菩萨之德是什么呢？普贤菩萨之德广说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华严普贤菩萨排名第一了。华严为长，这个普贤为长子啊，文殊为庶的，在华严经上排行榜上，普贤菩萨排第一，文殊菩萨排第二位，所以他代表的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这个经不是华严是什么呢？这真的是华严吗？华严所说的都在本经，本经是华严的浓缩啊，是华严的精华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学期开了华严班，几位同学跟着我们一起来研究，我不敢称为老师啊，同学，我们跟几位同学共同来研究华严，来深入华严。那华严是无量寿经的细说， 华严是无量寿经的广说，你能够气入深广，然后你讲弥陀经呢，哦，那就讲这样。为什么呢？深入浅出，厚积薄发，你说的才有力量，有功力了。那我们介绍这一句呢，那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讲几年也讲不完了啊，就是这一句，这一句就把华严经搬出来啊，讲五年也讲不完了啊，所以必须要抓纲领。普贤菩萨普贤行里头最重要的纲领，幕后是两十大愿，是整个华严修学的十个大纲。我们称它为十大愿望，普贤菩萨所修的无量无边的德行，归纳起来都不超过这十个总纲。这十个总纲里面大家都念得很熟，我相信每一位同修都能够背得出来，虽然你会念，意思你不懂，你说你懂，囫囵吞枣的懂，实在讲你不清楚不明白。第一个礼敬诸佛，我们有时间的限制，也不能细说，只能介绍一个大概。你看看佛家的教学，礼敬在先呐。儒家的教学也是礼敬在先。教你什么？教你礼敬。礼敬是什么？礼敬是性德，就是你自性里面的德能。自然的流露啊，不是外来的呀。普贤行是每一个行门都与自性相应，都是自性自然的流露，所以他能够圆成佛道嘛。佛在经上常讲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儒家我们看礼记，一打开礼记第一句，学礼曰无不敬，无不敬就跟此地礼敬诸佛意思完全相同。儒家这些圣贤跟佛法的佛菩萨没见过面，没有往来过吧，现在是没有沟通过，他们教学的理念方法几乎完全相同，正是我们中国人所讲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，英雄所见啊。教人什么为先呢？礼敬为先，儒家的礼敬是在讲包括生于一三一，身见口赞叹一存真诚，佛法讲的更为透彻。礼表现在外面，恭恭敬敬，敬存在心，心有真诚，有敬意。诸佛是我们礼敬的对象，诸佛是谁？佛经上讲的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这都是诸佛。过去佛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的过去佛， 现在佛释迦牟尼佛也给我们介绍了不少啊，大家最熟悉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东方琉璃世界药师如来，现在佛法，那未来佛是谁呢？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，这个理经范围就广了。我们对阿弥陀佛怎样的恭敬？对所有一切众生同一个恭敬心。如果说我对于阿弥陀佛，对于一切众生这个恭敬心有差等，你不是修菩提心。你要对所有一切众生那个恭敬心跟对阿弥陀佛完全平等，你这才叫修普贤行。普贤行跟普通菩萨修的这个理经不一样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它是平等心的啊。换一句话就是经题上讲的，你用清净心平等心修这个理经入佛呢，这叫做普贤行。心不清净，心不平等，你所修的不是不相信。所有一切众生啊，对我有恩，对我有怨啊，帮助我的、侮辱我的、陷害我的，都是佛，不能有差别啊。这个有很多，哎呦，这个好难做到啊。好难做到，也要做到。你不做到，你就不是修普贤行。一定要认真去做到啊！一定要想着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，既有佛性，那他就是佛啊。我们对他的礼敬，不是看他的人，不是看他现在做的事，尊重他的佛性。他的佛性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我们尊敬他的佛性。那么这实际上对有情众生，除有情众生之外，无情众生，无情众万物啊，其实无情众生佛给我们讲他有法性，法性跟佛性一个性。佛为了区别有情跟无情，说这个性呢叫佛性跟法性，其实一个性。所以华严经上佛在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无情众生也是佛，无情众生也有恭敬，跟对阿弥陀佛同样一个恭敬心，如果有差等，你不是修菩提心。我们举一个浅显的例子，桌子摆在你面前，桌子上有肮脏东西，你立刻不都擦干净啊？不管这个桌子是不是我的，我要不要用它，我修菩提心啊。桌子摆得不端正，立刻扶正啊。椅子也擦得干干净净，摆得整整齐齐啊。我们离开，椅子碰歪了，不恭敬，这叫修礼敬诸佛啊。哪些人修的？别诸佛说，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人人都修啊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。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，每个人都修啊。我们现在没去啊，没去，现在就是养成习惯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很方便了。现在这个佛习惯没养成，习气很重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被人家开除掉，那个多难为解。啊，实在讲，西方极乐世界不会开除人，你去不了啊。阿弥陀佛跟那些诸上善人经常讲的，他们天言动事，天耳窃听，我们见不到他们，他们见到我们。 我们在此地修行功夫，我们不知道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们在挑选呢、哪一个人可以来，哪个人不可以来。哎，你被他选中，到时候他就来戒引你啊。为什么被他选中呢？我符合他的条件。啊，他们所做的，我们现在就认真做，做不彻底没有关系，我总是在做的。他们看到就欢喜，一定把你选中。这个临终的时候，佛跟诸佛菩萨来接引你呀、开欢迎大会啊，要紧要紧啊！现在时间到了，请掀开经本第三面经文倒数第四行，经文倒数第四行，行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这一句经文在本经序分里面开头第一句也就是全经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决定不能够轻易的看过。我们学佛能不能得受用，正如本经所说，会于真舍之利，真舍的利益，在我们一生修学弘法当中，成功失败的关键也在这一句。由此可知这一句的重要性。前面所说的16位菩萨，他是表法的，每一位菩萨表甚深的迷意，迷就是隐秘，不明显，必须有相当智慧、相当觉悟的人才能够看出来，才能体会得到。一般人不太容易觉察的，但是入经文呢，就显说了，明显的为你说出。这第一句啊，是显说里面全经的总道理。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自始至终所叙说的，就是普贤大士之德。清凉啊，这是唐朝时候完成华严经的翻译，又完成华严经的注解之后，他老人家特别将华严经最后一卷 提出来单独调查。这一卷叫别行六通本，就是现在诸位常常见到的普贤菩萨行愿品。这一卷经是四十华严，也就是入法界品里面最后的一卷，是华严经的总结，也是华严经的总纲领，总归属啊。经文的内容，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普贤菩萨综合全经归纳为十个纲领。这十个纲领，普贤菩萨所修的。那么，也许有一些同修听到是普贤菩萨所修的，大概与我们就不相干了。我们不是普贤菩萨。这样学佛，那就很难成就了。我们必须